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5年9月3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肖曼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习近平阅兵讲话意外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日本关注北京阅兵及三国首脑会谈，中国增加对非洲安全的参与，多位非洲政要观看北京阅兵。北京阅兵之际，中国5艘战舰巡航阿拉斯加的白令海。奥巴马有望在伊朗核协议的国会投票中获胜。土耳其4名警察死于库尔德工人党袭击。3岁叙利亚男童尸体照片震动欧洲民众，但民调显示超半数的法国人反对接纳移民。刚刚过去的夜间，又有4500个难民从希腊不同岛屿进入首都附近。法国农民几千人今天从各地来到首都巴黎表达愤怒。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肖曼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今天举行罕见的阅兵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二战胜利70周年。本台法语部报道评论认为，习近平像过去的中国皇帝一样，希望各国都来朝见他，但他讲话的内容用词总体显得比较平和，出乎之前的想象。另外，习近平利用纪念战争胜利的机会来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也令人意外。不过中国军队通过阅兵显示拥有强大的武器装备，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习近平阅兵讲话形式内容所显示的比较平和的态度，反映出中国一号领导人对国际国内不同情绪做出了调整。北京举行阅兵的计划是在1月份宣布，被认为是中国显示自信姿态的一种象征。习近平希望通过阅兵推动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但他在今年夏季遇到国内经济不振等方面的挑战，政府操纵嫌疑下的股市危机和天津大爆炸后政府的不良反应，都打击了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中国还深陷东海南海主权争端，与日本关系恶化，并促使美国强调它在亚太的存在。北京阅兵的设想是强调日本的战争罪行，同时颂扬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但这一目的却引发国际间的冷感。很多西方国家已经与70年前的敌国恢复正常关系。北京阅兵还引发台海两岸华人对抗日战争历史的争论，有人称北京举行的是一次红色阅兵，但让后人了解到一部蓝色的抗战历史。北京宣称是共产党打败日军的说法受到了挑战，这也是北京在批评日本篡改历史时处于尴尬的局面。北京阅兵在蔚蓝的天空下举行，很多中国和外籍人都纳闷，确保出现这样的好天气，政府是怎么做到的？也有评论将这种蓝称为是法西斯蓝，因为北京是通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的办法来改天换地。此前北京数日阴雨，被怀疑是人工降雨清洗空气，中国北方的工厂被迫关停几个星期，以防止雾霾。对习近平来说，与展示武器装备等硬件同样重要的是，要显示他个人的指挥能力，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其实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迅速巩固集权，控制军队和反腐败。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习近平阅兵主要是为了国内政治，因为他希望对军队进一步加强控制。一位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向本台表示了他认为习近平阅兵是为了显示个人权力的看法。
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显示他已经掌握了个人权力，就是相当于像是他的一个加冕礼一样，就好像就是向他党内外的政敌就宣示了我已经掌握军权了。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这是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阅兵怎么说，不是习近平的首创，以往中共历届党魁他们以往是乐此不疲的， 每一届领导人他们都有阅兵，所以习近平这个怎么说，他并不意外，他肯定会要阅兵的，只不过正好赶上这个七十周年的，那么他就可以提前阅兵了。估计他也等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那个时候，要2019年吧。
对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阅兵纪念活动，日本媒体表示极度的关注。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中国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带举行了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日本对此表示极度关注。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9月3日的记者会上，针对中国的阅兵式指出，在战后70年之际，希望不要过度聚焦不幸的历史，而是面对国际社会的共同课题，着眼未来。日本 JNN 电视台在第一时间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就任以来首次举行阅兵式，是想以此向国内外宣示自己的权威。日本 FNN 电视台则报道说，习近平以纪念70年前的抗日战争胜利为名，进一步强调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贡献，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他们对一党独裁可能动摇的焦虑。另一方面，日本非常关注9月2日的中韩首脑会谈。在2日的会谈中，中韩首脑一致同意在年内举行中断了3年的日中韩首脑会谈。三国首脑会谈将在今年10月或11月在韩国举行。菅义伟对此表示欢迎，他在3日的记者会上指出，日本将与中韩两国不断进行沟通，研究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今天北京阅兵式的国际政要寥寥无几，显得孤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俄罗斯总统普京、韩国总统朴槿惠等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上，而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欧盟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只派出不同级别的代表。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代表法国参加。本台法语部注意到，这次到北京看阅兵的有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大，人员增加，对非洲安全的参与介入也增加。中国派蓝盔兵到利比利亚、西撒哈拉、科特迪瓦，最近还到了马里。中国投资250万美元，用于在乌干达、肯尼亚加强武装训练和安全装备。另外，北京阅兵之际，中国5艘战舰巡航阿拉斯加的白令海。美国总统奥巴马应该在下一周就在伊朗核协议难题上赢得胜利。具体的情况，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美国政坛上有关伊朗核协议的悬念已经结束，奥巴马总统能够确保将伊朗核协议付诸实施。周三，白宫确认收到了足够的承诺，多位参议员表示将支持议案，这减少了议案在国会不能通过的危险。美国参众两院下周将对7月14号在维也纳和德黑兰签署的协议进行投票。反对这一协议的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估计会对议案投反对票，而奥巴马可以对此使用总统否决权予以更正。但是总统的否决也有可能被参议院否决，因此白宫在执政的民主党阵营里积极寻求支持。据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的报道，占参众两院多数议席的共和党已经准备了反对通过伊朗核协议的议案，而且他们应该很容易让反对议案获得通过。不过，奥巴马毫不掩饰决定使用总统否决权来拯救与伊朗达成的这一协议，这也是他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谈判之一。但是推翻总统否决权也不是不可能的，否决总统投票需要2/3以上参议院的选票，可在这一点上，目前在野的共和党并不具备，因为100名参议院议员中已经有34位参议员表示赞成协议。这当然对白宫来说是松了一口气，因为超出对伊朗协议的议案外，这是美国总统在国内政治上的胜利。投赞成票是一种对奥巴马的忠诚测试。 然而，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也承认，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胜利，因此他们将继续在民主党议员中进行游说，来试图赢得真正的胜利，也就是说，在国会表决中击败共和党的反对伊朗核计划的决议案。
土耳其四名警察死于库尔德工人党的一次袭击，请听刘芳的报道。
此次袭击事件由库尔德工人党叛军一手制造，袭击瞄准的是一辆前往马尔丁市附近一个火灾现场的警车，一枚炸弹在警车车队路过的地点引爆，造成一名警官及三名警察死亡。法新社指出，今年七月以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反叛军与政府军之间再度爆发暴力冲突，打破了2012年安卡拉政府启动的旨在结束冲突的和平进程。2012年10月，土耳其政府开始与在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厄贾兰接触，启动和平进程，以期结束持续了30多年的冲突。土耳其自1984年发生冲突以来，已有4万多人丧生。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于1979年，试图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集区建立独立国家，曾与土耳其政府长期冲突，被土耳其、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库尔德人团体的袭击和军事报复行动在土耳其全国范围此起彼伏。根据官方媒体引述的临时统计数字，今年七月以来的冲突已造成近70名士兵、警察或宪兵死亡，叛军方面的人员损失则数以千计。暴力升级发生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于今年11月1日提前举行立法大选之际。土耳其人民民主党共同主席之一戴米尔塔斯周三表示，土耳其东南部目前的安全局势下无法展开大选活动。
一张3岁叙利亚男童尸体被海浪冲上土耳其沙滩的照片，成为数十万移民奔往欧洲的悲惨象征，令欧洲的民众震惊。但法国电视台的一项媒体民调显示，由于本国经济不振，有 56% 的法国受调者仍然反对接纳移民。最反对的是劳动人口、工人阶级，经济状况较好的阶层比较赞成。从政治立场来看，左派和右派立场鲜明，倾向欧洲生态的绿党人士有 73% 赞成接纳移民，支持社会党的有 68%， 极右派民族阵线的支持者则高达 91% 反对，右派共和党支持者也有 67% 反对。法国费加罗报今年7月做的民调也显示， 64% 的法国人不赞成接纳移民。刚刚过去的夜间，又有4500个难民从希腊的不同岛屿坐着政府的船来到离希腊首都不远的比雷埃夫斯岛。希腊政府这样做是因为一些岛屿上的难民太多，无力承担，而这些登陆希腊的难民都想进入欧盟其他国家，而不是留在希腊。希腊政府的这个行动帮助了难民，也进一步增加了难民潮进入欧洲北部国家的可能。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马其顿。本台法语部报道，意大利外交部透露，意大利和法国、德国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呼吁在欧盟国家中公平地分摊外国难民和移民，以解决前所未有的难民危机。对此，法国外交部尚未证实。法国农民几千人今天从各地来到首都巴黎，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将开着1500辆拖拉机进入巴黎，在民族广场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政府解决农产品价格下降，使他们收入减少的困难。巴黎附近的交通将受阻，这一农民抗议的规模将是历史性的。法国总理府今天下午将接待农民代表团，另一些农民代表还将去法国议会陈述他们的困境。由于近年来法国农民接连遭受牛肉、猪肉、奶产品的危机，破产和濒临破产的农民越来越多。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新闻主要内容，接下来请听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轰轰烈烈的大阅兵活动今天如期在北京展开，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0架飞机在北京上空飞跃，声势浩大的士兵列队行进在天安门广场上。法新社报道指出，在这场广受关注的阅兵式上，弹道导弹航母杀手的亮相，以及中国主席习近平宣布北京将裁军30万的决定，充分显示了面对美国，北京准备突出其海军力量，打破太平洋地区现状的雄心。据报道，本次阅兵的参阅兵力约为12000人，其中包括300多名老兵，17个国外方队约1000人，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在内的11个国家派方队参加了阅兵，6个国家派出代表队。外军方队、代表队参加阅兵是今次阅兵的一大亮点。本次检阅共有27个地面装备方队、40多种型号、500余台装备接受检阅，所有装备都是中国国产现役主战装备，其中 84% 是首次公开亮相，其中包括有航空杀手之称的东风21丁导弹。针对中国军力的展示，法国学者、专门研究中国及东亚战略和国际问题的专家顾德明在接受本台法语部记者采访时发表看法，指出，如果认为这是一次军力的展示，那么也可以认为这已成为一种习惯。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已经举行过大规模的阅兵活动，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检阅了受阅部队，而今次检阅的则是习近平及其夫人，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属于首次，从而凸显了其个人对权力的控制。我认为这传递了北京长期以来希望传递的一个双重信息，一个是最初表现出的引发了些许争议的针对当前日本的论战，如今已在中国官方宣传中较为罕见，另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便是新式武器、现代武器。在中国展示的装备中 ,84% 的武器是首次公开亮相，这充分体现了确立强大军事地位的愿望。中国主席习近平在今天大规模阅兵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发表了讲话，强调说中国再次成为世界大国。习近平还重申了党的绝对权力的原则，他说中国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前进，万众一心，风雨无阻，朝向既定目标奋勇前行。中国主席表示，偏见、歧视、仇恨和战争只能引发灾难和痛苦，而相互尊重、平等、和平发展以及繁荣才是应该选择的道路。各国应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创立建立在互赢原则上的新型国际关系，为了崇高的和平及共同发展而努力。出于和平利益，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无论军力如何，中国永远不称霸或寻求扩张，永远不会将过去的痛苦强加给其他民族。中国人民决心与其他国家永保友谊的关系。另外，中国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选择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目前全球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官兵人数高达230万。中国已经经历过大规模的裁军，特别是在江泽民治下，伴随着裁军的却是军费的巨额增长。目前中国的军事预算列为世界第二，排在美国之后。法新社报道说，掌控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受到腐败的威胁。中国主席习近平对中央军委推出了大规模的审计工作，两年来，人民解放军经受着反腐运动的考验。中国今天举行的大规模阅兵活动没有能够吸引西方国家重量级政要，与习近平一起出席了仪式的最重要的国外来宾分别为俄罗斯总统普京、韩国总统朴槿惠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瑞迪主持。
各位听众，
9月30日的法国《费加罗报》和《财经报刊回声报》都以整版篇幅报道了当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规模盛大的阅兵活动。两篇报道不约而同地认为北京借此向世界展示其军事力量。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帕特里克·圣保罗写道，从官方声明来看，这次阅兵活动旨在纪念过去，一方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另一方面也凸显中国在二战中所出的牺牲。但事实上，习近平的目的是面向未来，宣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尽管这有可能让周边邻国更加不安。近期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股市动荡的影响，金融市场风暴迭起，在这种背景下，这次大规模盛大的阅兵活动因此也别有一番意义。这篇文章认为，其中要传达的信息非常明了，尽管经济过渡进程十分复杂，但中国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大国。这种力量展示同时也是针对国内。这篇文章引述一名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但是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量。当局越来越多地利用战争回忆来营造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的情感。文章同时指出，北京规模盛大的阅兵活动却是一次外交上的失败，只有24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领导人出席活动，奥巴马、卡梅伦、默克尔都回绝了邀请。文章写道，西方领导人都不想出席这次在1989年民主运动的大学生被屠杀的广场上举行的阅兵活动。当局始终把那次屠杀视作绝对的禁区，北京也始终指责日本不愿承认其罪孽深重，并有意将此与目前的岛屿主权争议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中立场越来越强硬，使得亚太邻国多以担心的目光关注着这次阅兵活动。费加罗报驻京记者也针对北京掩盖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扮演的角色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强调共产党军队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而大部分的西方史学家则认为毛泽东坐等日军失败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而让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耗尽了力量，并最终打败国民党，控制了全中国。包括目前在台湾的国军老兵应邀出席阅兵仪式，北京希望借此以自己为核心，拉紧与台湾的关系。这篇文章引述台湾历史学者卢业忠指出，这次阅兵活动是北京的宣传工具，不仅是向台湾和世界，同时也是向国内炫耀自己。财经报刊回声报驻京记者的报道注意到，北京为这次阅兵活动兴师动众，但老百姓因此而得了一天休假，北京人更因此而连续几周呼吸到了几乎纯净的空气，因为北京周边数千家工厂都因此而停工停产。如此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天安门广场是当然的选择，但这里也会唤起痛苦的记忆。西方领导人从奥巴马到卡梅伦到默克尔、奥朗德，可能都因为不想在这个极有象征意义的广场出现而缺席。最显要的贵宾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最有争议的人物则是受到国际通缉的苏丹总统。但习近平对此毫不在意，因为周边国家会密切地关注阅兵活动。但由于南海岛屿主权争议不断，许多邻国可能不会赞赏中国如此炫耀武力。而且大部分的评论都认为，这次阅兵活动旨在向国民展示国家主席习近平铁腕掌控着国家。另外，阅兵活动也可以进一步刺激国内的反日情结。回声报驻京记者也特别注意到这次阅兵活动传达出的军队改革信息。文章引述彭博通讯社的消息指出，习近平将在军队展开近30年来最重要的改革，中国军队将效仿西方模式，加强境外行动能力。为了落实这项改革，习近平先在军内开展清洗贪官行动，借反贪腐行动实现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北京阅兵式上最显耀的人物，但回声报也简短报道说，中俄两国自1959年以后从未有过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贸易往来上也是如此。俄罗斯主要向中国出口天然气，但双边贸易尚需动力。今年第一季度，两国贸易下跌了 29%。普京预期在今年将两国的贸易额推动到1000亿美元的目的因此可望而不可及。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观察中国。
9月3日，北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举行天安门大阅兵，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北京大阅兵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今年5月俄罗斯举行类似主题的阅兵，由于西方国家一致悲歌，美英法三国领导人无一捧场，二战战败国德意日领导人也不见踪影，各大国中最后只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莫斯科，十分尴尬。中国自是不向俄罗斯孤立，与各西方大国经济关系紧密，自信这些大国不至像对待俄罗斯总统普京那样绝情。北京也渴望利用政治象征意义高的大阅兵确立中国的国际地位。然而国际政治现实可能渐渐让北京明白，美欧人控制国际事务话语权，有时虽已成事不足，但败事却绰绰有余。由于北京强调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突出贡献，强调天安门阅兵是世界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一部分，但各主要国家最后若只是派离任领导人、皇室成员、国际组织负责人或驻中国大使代表出席，则阅兵活动表面辉煌，实际上将是外交的挫折，成为俄罗斯红场阅兵的翻版。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国显然不是这个世界上在任何时候都能一呼百应的国家，中国的号召力没那么强，对此我们清楚。如果中国做的事情美国不赞成或者抱以冷淡态度，就会有些额外阻力和麻烦，对此中国尤其是清醒的。然而在中国认为应当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不那么顾及华盛顿怎么想，以及他最铁杆的盟友日本等怎么看，我们能够把事情办成大体达到自己期待的效果，中国人的这份自信逐渐变得坚实。美国这次的表现不够大气，但对美国的多疑小心的样子，中国也能给予包容。重要的是，70周年是中国的胜利纪念日，我们此时的心情积极向上，记得的都是美国当年帮助中国抗战所做的那些好事，想到的是飞虎队的传奇故事。对于那些美国英雄的后代们一时想不开，我们愿意一笑让它过去。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在马总统呼吁不予参加的告诫下，连战仍然执意赴北京参加中共举办的抗战纪念活动。同样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也不顾美国的道德劝说，决定出席大陆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阅兵大典。所不同的是，台湾关心的是抗战胜利的历史话语权，而美国关注的是大阅兵的倒戈效应。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是中共改变国共抗日历史诠释权的重要手段，而举办大阅兵则是中国大陆企图摆脱过去被侵略的屈辱历史，证明自己严已成为世界军事强权的图腾。无论如何，要不要参加北京的93大阅兵，在两岸和国际上都成为争议话题，在台湾内部则变成谁是抗战中流砥柱的角色争辩，在国际战略运用则成为各国争相选边站、合纵连横的角力场域。一场对日抗战的纪念活动，在大阅兵号角的催化下，竟成为众家的各自表述。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回顾来看，早在10年前，中共当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经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领导抗日军队，各自担负起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任务，共同对日抗战。胡锦涛主席当时大气地承认了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如果10年前中共当局已经愿意承认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这10年后的今日，在累积了更多的进步与自信之后，在习近平主席接连宣布了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等世界性等重大战略布局之后，中共当局绝对没有理由在中国人民抗日史实上倒退，而是应该进一步承认，在其见证之前，确实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了抗日战争， 回归事实，一定有助于彼此在纪念抗战时真正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氛围。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阅兵讲话总体较为平和，并意外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日本关注北京阅兵及三国首脑会谈。中国增加对非洲安全的参与，多位非洲政要观看北京阅兵。北京阅兵之际，中国5艘战舰巡航阿拉斯加白令海。奥巴马有望在伊朗核协议的国会投票中获胜。土耳其4名警察死于库尔德工人党袭击。3岁叙利亚男童尸体照片震动欧洲民众，但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法国人反对接纳移民。刚刚过去的夜间，又有4500名难民从希腊不同岛屿进入首都附近。法国农民数千人今天从各地来到首都巴黎表达愤怒。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罗拉主持。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上千名法国农民开着拖拉机到达巴黎，抗议不断下跌的农产品价格和来自欧盟农业不断增多的各种限制条例。不满的农民采取如同开采车游行的策略，他们今天下午在民族广场聚集，占据巴黎闹市区。从今天夏天就开始接连不断的法国各地农民抗议活动，显示法国农业生产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法国农民从昨天开始已经在各地集结，从法国各地开着大约1500多辆拖拉机向巴黎进军。另外4000到5000名农民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今天也来到巴黎。缓慢行进的拖拉机队今天上午进入了巴黎环城公路，阻碍着大都市巴黎繁忙的交通。这也是再次向法国政府显示农民们的不满，同时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法新社消息，此次在巴黎进行的大型农民抗议活动，包括畜牧业、养殖业、果农等不同行业的农业生产者，他们在法国最大农业协会的呼吁下进行抗议。这也是自从201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法国农民在巴黎的抗议活动。此次农民采取的如同开采车的在巴黎的漫游抗议行动，也是为了赢得巴黎市民和更多法国人的同情，同时向政府加大压力，寻求帮助农民走出困境的具体措施。法国曾经是欧洲农业生产大国，但是近期在法国畜牧业、养殖业和年轻农民表示不满后，今天的联合抗议活动显示法国农业生产者的巨大担忧。他们不满欧盟不断增多的各种农业生产限制条例，另外近期法国不同农产品价格暴跌，而法国政府削减农产品补贴，让法国农民无法正常生活。法国农民要求政府帮助他们解决收入锐减的问题，解决陷入危机的法国农业生产，避免法国农业生产面临全面的破产。法国农业协会组成的代表团向政府表示主要的诉求，包括需要法国政府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资，推迟有困难的农民偿还贷款的期限等。另外，法国农民认为来自欧盟的官僚措施对农业生产要求越来越多，也需要改变。法国当今的农业危机也是10年到15年来法国农业转型不利所致。欧盟在1962年推出共同的农业政策框架，对谷类、肉类、奶制品等农业产品逐渐实施统一市场价格。当然，对一些受到冲击的国家的产品价格和出口进行补贴。不少法国农业生产者从中受益，但是随着欧盟农业补贴的下降，法国农业生产同时经历着向大工业生产的改变过程，还要面对欧盟产品价格的激烈竞争，导致法国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受到了冲击，一些小型农场破产。 十年前曾经是欧盟农业生产大国的法国今天落后。就在法国农产品出口下降 20% 的同时，德国和西班牙农产品出口增加了两倍。另外，法国从生产到商店出售环节过多，导致农业生产者收入也显著下降。特别是近期世界政局不稳，也对法国农业生产者产生了负面影响。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导致法国向该国出口的水果、蔬菜、食品等工业受到了严重打击。另外，中国经济放缓，农产品进口减少，也导致向中国出口的法国农产品下降。从今年夏天就开始，法国各地不断出现农民不满，举行各种示威游行活动。对此，法国政府已经做出努力，承诺推出6亿欧元的财政支出等救济措施。法国总理瓦尔斯今天在总理府会晤由法国农业协会代表组成的农民代表团。另外，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四国农业部长将在9月7日前往布鲁塞尔举行特别会议，讨论欧洲农业问题。今天示威的法国农民已经表示，将跟随法国农业部长开着拖拉机前去布鲁塞尔。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不满共同价格条例，愤怒的法国农民集结巴黎。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艾米主持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
中华世界，
听众朋友，旅居法国的水墨画家孙信一先生50多年来一直从事着中国绘画以及包括易经、儒家和道家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他说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处事的性情的载体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些文化陪伴着他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孙先生从10岁第一次临摹芥子园画谱时就显示出了不凡的绘画天赋，后来他又师从上海著名的山水画家，受益匪浅。但是1966年他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文革的到来打断和改变了生活轨迹。在接受法广采访时，他讲述到了文革到来时年仅19岁的他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他日后生活的影响。欢迎您收听。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晴天霹雳，一下子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前途都没有了。我真正是高中66届的毕业生，而且在那个时候我的成绩完全可以进，老师可以讲你可以进任何一所你喜欢的大学，我的学校也是上海非常好的学校，上海延安中学。但是这个晴天霹雳打下来以后，我当时还是比较清楚的，我没有随着这个大流走，因为当红卫兵进上海，准确的讲就第一次进的是我们延安中学。延安中学是上海最高干部子弟的学校，就所谓最高干部子弟，像熊英堂的儿子他就在我们学校，陶勇的女儿也在我们学校。所以说在上海这些人把红卫兵带到我们学校推行血统论，血统论是从我们延安中学的大门口向上海蔓延。我当时是学生会的一个负责人，我带着这个疑问到上海市委找赵迪秋办公室询问红卫兵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普通的群众组织，我说他们在上海抄我们老师的家打人，什么事都干出来，我们应该怎么对付。他说你可以成立红卫兵，红卫兵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立的。那我带着上海市委的这个明确的指示，我回到延安中学，我在延安中学的广场上举行了通宵的大辩论，我是大会执行主席，校门敞开欢迎工农兵进来跟北京红卫兵辩论。
那时候就10几岁？
那我只有19岁。那个时候我就宣布，第一，北京的血统论肯定是反动的，我们不相信他，工农兵都进来跟北京红卫兵辩论。这些红卫兵其实就是15、16岁的小女孩、小男孩，他们住在熊英堂的家里边，我们还当时不知道。然后在我们的辩论下，红卫兵彻底输掉，痛哭流涕。我们学校也有人成立红卫兵，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的黄少普，他成立了红五类子弟红卫兵。我出来宣布我要成立黑五类子弟总红卫兵， 这样以后他当场就昏倒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当然我也没有成立黑五类子弟红卫兵，但是当时我就很清楚这个红卫兵运动这个血统论完全是不对的，我极力反对，我保护我的老师，就我们学校对面的老师，给他们打，被他们逼着自杀，我们去追红卫兵，说他们打老师，偷老师家里的东西。据熊应堂的儿子熊汝平讲，我们冲进他们家，如果再进去20米，他们就开枪了。我带了30几个学生冲到他们家去抓北京红卫兵，骑着自行车冒着大雨，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有那种危险。事过以后我们就在上海感到有危险，所以我逃离上海整整6个月没回来，在外地跑来跑去，也给我带来了饱览祖国山水的机会。
您在您的新书《水墨清音》的自序中讲到了您曾在北京和张伯驹、俞平伯这些文化名人有过接触。张伯驹呢，他作为民国四大才子之一，将自己所有的珍贵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的故事并不为很多人所知，不少人可能还是在读了张议和撰写的《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以后才有所了解。那么他和他的夫人潘素在文革中的经历呢，也十分令人感慨。能不能讲讲您和张伯驹以及俞平伯等人见面的经过呢？
1976年冬天，四人帮刚刚粉碎，我就有一个机会啊，去北京，通过当时的上海的一个朋友啊，也就是89民运的沈通的爸爸，叫沈天生的介绍，认识了北京大学的一个中文老师叫朱天寅。朱天寅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汉学家，当时他还年轻，他就带我去见识了北京他所认识的所有老先生，其中就有俞平伯、王世襄、张伯驹啊，还有一些其他北京画院的老师。我不太知道张伯驹是什么样的一位老先生，他带我去见张伯驹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张伯驹的太太叫潘素，也是画家，是苏州人。那这个我们知道，因为潘素跟张伯驹结婚，因为为了张伯驹的名声关系，潘素去拜了上海大画家胡复凡的家里人做干妈干爹，然后跟张伯驹结婚，这件事情在上海流传很广。那么我们是到张伯驹老先生的家里去的，我记得他是住在后海那一带，这非常好的一个四合院。去了以后我带着我临摹的石套去给他看，他对我临摹的石套表示非常赞赏，其中有一幅我临的石套的兰竹手卷，他认为我画的气血已经接近明朝。那么他本人就是辽宁博物馆的馆长，当时主要是在谈四人帮打倒以后中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么我到北京遍访这些老先生的时候呢，这些老先生都对我的努力表示鼓励赞赏，因为我整个文化大革命宣言坚持下来。张伯驹老先生和潘素呢是非常慈祥的老人，当时看上去他们家里也并不宽裕，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钱了，因为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把所有的财富都捐给国家了。所以像这样一种高尚的老先生，他对艺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这种研究和爱，对国家和民族的爱，完全是超越他个人的利益的。这些老一代的人，包括俞平伯、王世襄，还有一些老画家们，给我一个总的感觉，跟上海画家不同的是，他们的爱国的热情比上海的画家要更浓。俞平伯我感觉就像一潭净水一样，他还送我了一首诗，用毛笔写的，他是完全沉浸在佛教的那个境界里面。那么他家里挂着一副对联，信出即信，留可住，晚来非晚，借灯明，我一辈子没法忘记。这样一圈兜下来以后，张伯驹老先生后来留给我一些地址啊、联系方式啊，那么当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也没有往来。
如果现在再回头回顾自己这50多年来的经历，您会如何看自己的生活？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画家吗？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幸运的画家，因为我碰上了一个不幸运的时代。那个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们读书，我们最好的年龄就在1966年到80年之间给浪费了。尽管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文凭，我也有日本多摩大学研究生的文凭，但是我这些文凭都没用的，因为我没有去工作过。我们失去了就业的机会。我在中国从78年开始就成为一个给国家创作绘画谋取 外汇的一个职业，我也得到了生活的一些收入。从78年开始，中国第一批文革以后进入绘画可以得到稿费的，我跟范征他们一起出来的职业画家。这是1978年香港及股灾成立20周年的时候，北京和上海选了几十个画家，我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范征有几块钱一尺，我有3块钱一平方尺，现在都不得了的价格。我参加3幅作品，当时全部给他们收购，我只拿到21块人民币，在26块人民币在上海一顿饭就吃完了，当时就吃完了。但从这个起点，我没有进入中国的专业的队伍，因为我们是给文化大革命抛弃的一代，我们在工厂里强迫劳动，我们失去学习的机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文凭，我通过自学考试很轻易的得到，我没去上过一天学，没有请过一天假，我住在华东师范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那些有名的教授鼓励我去考考玩玩的，结果想不到我都考出来，我拿了文凭了。在日本读多摩美术大学研究生，就是因为我有华师大这张文凭嘛，可以读研究生嘛，但我的日文就在那个时候就练出来了。所以我不认为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我是个幸运的人，但是我的幸运在哪里？我的幸运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一个我的绘画能够得到稿费，使我能够成家立业，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否则我连老婆也讨不起嘛。我是有这个经济基础，我才能顺利的来到法国，法国的艺术家居留，然后我得到了法国籍。从这一代来我是幸运的，从另外一代来讲，我游离主流社会之外，我既不是美协的，也不是画院的，也不是大学的老师，对吧？我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一个自由职业者，真正的自由职业者。
那
生活是不稳定的，对吧？他们是有工资的，我没有工资的，但是主要我在法国也好，在日本，我是彻底的自由职业者。
孙希一先生的自传体画册《水墨清音》目前由中国的中西出版社出版发行，画册内刊登了孙先生50多年来学习和创作的作品。他始终坚持着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运用，将水墨的虚实浓淡、气韵生动、兼收活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山水的韵味，十分值得一读。以上的节目由艾米采播，感谢孙希一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艾娃主持的科技与传媒专栏节目。
科技与传媒。
各位听友好，法国国家电视集团准备和法国国家广播电台联手合作，推出一家全新的电视新闻频道，来与法国其他新闻频道抗衡。新频道以对时事新闻进行解析作为主打形式，而与其他新闻频道的直接信息播报有所不同。法新社指出，这一计划在目前经济脆弱而又非常拥挤的电视市场上应该能够占据一席之地。法国国家电视集团新总裁在被任命时就宣布，在2016年9月开播这一优先项目，曾引发其他24小时新闻媒体的强烈反响。本周二，这一项目开始渐渐成型。法国电视集团的新老板说服了法国广播电台加入这一项目，两位总裁还表示期望和公共广播界的其他重量级机构，如法广和法国24电视台联手。这一表态很快获得了法国文化部长的热烈支持，并强调这一项目是他为法国公营电视台制定的大方向不谋而合。今年三月向政府提交的有关法国电视集团的未来报告就认为，目前是更好的协调公营机构战略的时候了，特别是在信息数码领域以及对重大活动的报道上。报道还补充说，在目前各家新闻机构工作模式是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必须加强联系合作的呼吁，在今年一月已经被重新提出。目前，法国新闻频道的报道多像 BFM 频道那样，将原始新闻信息以惊人的速度大量播放，而被其他媒体和滑稽演员挖苦嘲笑。为了从这一现有的报道模式中脱颖而出，法国国家电视集团总裁将未来的新频道定位在分析解密和新闻理解。他指出，其工作的核 心是新闻，而现在年轻人是看互动电视来了解时事，而不再去看晚八点的新闻。当他们谈论时，新闻频道播放新闻的可信度是有问题的。总裁指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公共新闻频道，具有理解的钥匙，不同的观点能够重新找回可信度，具有意义。有业内人士向法新社指出，目前新闻频道的主导模式必须是最热门的新闻加上谁说了些什么，独家直播报道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互动新闻频道将这一模式做了很好的注释。其实创建一个全新免费频道，早在2014年法国一台的收视新闻 LCE 频道改成免费台时就被提了出来。当时法国高等视听委员会否决了这一提议，理由是广告市场脆弱，以及不能抢走 BFM 和互动电视频道的观众。现在法国私人电视集团的老板们仍不接受这一新建议。 Next Radio Delay 集团的总裁阿兰威尔就宣布提议是太疯狂了。他强调指出，法国是西方国家中唯一一个拥有四个免费新闻频道的国家，在新闻免费模式中必须拥有最低的观众人数，否则频道是不能持续的。如果增加竞争，那没有一家能够毫发无损。而对法国电视一台的新闻主管来说，像总裁所希望的那样， LCE 已经为时事新闻做出了分析。不过他指出， LCE 已经开播20年了，而其要求改成免费频道，法国高等视听委员会今年年底将再次做出审议。针对反对声浪，法国电视总裁的回答说，为了吸引年轻人，未来的公共频道将暂时使用数码播放，因此不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但是说到底，新频道将和拥有众多网民的新闻网站产生最直接的竞争。那些网站为了推动业务，越来越多的使用视频，而法国各大报纸的网站也在发展自己的影像制作。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与传媒，谢谢收听。
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本台法语部报道，意大利外交部透露，意大利和法国、德国共同签署一份文件，呼吁在欧盟国家中公平地分摊外国难民和移民，以解决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对此，法国外交部目前尚未证实这个信息。分摊外国难民是欧盟国家中存有分歧的热点难题。法国对建立分摊难民的份额办法就曾经不十分的热心，但如果意大利官方透露以上信息，说明法国的立场可能发生了变化。三国不仅同意分摊难民，还要对欧盟的避难规定进行重新修改。意大利外长强调，这份文件将在9月4号和5号的布鲁塞尔欧盟外长会议上进行讨论。意大利要求制定具体的承诺，否则就拒绝再建立欧盟所要求的识别中心，分清真正的难民和所谓的经济难民。目前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已经有5个这种识别中心。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习近平阅兵讲话意外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日本关注北京阅兵及三国的首脑会谈，中国增加对非洲安全的参与，多位非洲政要观看北京阅兵。北京阅兵之际，中国5艘战舰巡航阿拉斯加白令海。奥巴马有望在伊朗核协议的国会投票中获胜。土耳其4名警察死于库尔德工人党的袭击。3岁叙利亚男童尸体照片震动欧洲民众，但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法国人反对接纳移民。刚刚过去的夜间，又有4500位难民从希腊不同岛屿进入首都附近。法国农民几千人今天从各地赶到首都巴黎表达愤怒。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一首由 Joseph Danvers 演唱的法国歌曲，歌曲名字是 Surexposé。
Surexposé dans la foule, dans le bruit, je suis pas au mieux. Je fais un pas, bientôt deux, silencieux, la tête en feu. Aventure-toi, loin de tout, loin de toi. Elle me dit, aventure-toi, encore tout, près de moi. Elle m'a dit, l'herbe sous mes pieds me rassure, me réchauffe, me calme un peu. Je crame un duco, je l'entends derrière moi, je ferme les yeux. Aventure-toi, loin de tout, loin de toi. Elle me dit, aventure-toi, encore tout, près de moi. Elle m'a dit,
aventure-moi vers des lieux interdits que je ne connais pas. Aventure-moi dans des jeux interdits, demain n'existe pas.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